美國情報總監話：中共致力於統一，但唔想開戰。習近平將開啟"三位一體"第三任，圍堵中共半導體產業，又添重要成員。荷蘭宣布晶圓技術出口限令，承諾捐款1100萬元，冇兑現。90後男子被母校提告並敗訴。彭博話：荒誕新常態，呃唔到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0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美國情報總監海恩斯3月9日指出，不認為中共想要開戰，對於統一台灣，中共更願意透過和平手段而非使用武力實現統一。若中共相信和平統一不是選項，就可能真正嘗試透過軍事手段達成。
海恩斯 Avril Hans 星期四出席聯邦眾議院情報委員會關於全球威脅聽證會答覆議員質問時表示，根據評估，中國並不想開戰，即使在台灣議題，中共寧可採取和平手段而非使用武力實現統一。但他亦指出，儘管如此，中共仍致力於實現統一，這個是一大挑戰。中共清楚表明，統一勢在必行。若中共相信和平統一並非選項，就可能真正嘗試透過軍事手段達成。中共確實為這一種可能做準備。至於台海衝突的經濟影響，海恩斯指出，任何衝突都可能產生巨大經濟影響。美國財政部、商務部等部門已經對此進行研究，特別是半導體中斷帶來的影響。研究表明，若台灣半導體生產中斷，將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衝擊。台灣生產的晶片幾乎存在於世界各地的所有電子設備中。同樣出席聽證會的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局長柏恩斯 William Burns 亦贊同海恩斯的講法，並指出目前沒有看到中共做出決定入侵台灣的證據，但他永遠不會低估中共現任領導層在這一方面的野心或者決心。柏恩斯指出，沒有人比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更關注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的經驗，亦認為習近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清楚了解西方能夠在幾大程度上維持團結並吸收短期經濟成本，以對俄羅斯施加更大的長期經濟成本。這個是習近平在走出 COVID-19 清零，試圖恢復中國經濟成長，融入全球經濟過程中必須權衡的。這個亦影響中共決定是否向俄羅斯提供致命設備的決定。習近平6日在一場政協會議工商企業小組討論時的講話，罕見地直接點名批評美國，指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壓制、圍堵、打壓，為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海恩斯在政詞上提到，這個是至今為止最公開、最直接的批評，可能反映出北京對美中關係悲觀情緒升高，以及習近平對中國經濟發展軌跡和自主技術創新的擔憂擴大，並將這些問題歸咎於美國。儘管如此，海恩斯指出，北京仍然認為防止緊張局勢升級並同美國保持穩定關係符合中國最大利益。
中共兩會將上演中共權力交接的戲碼，預計習近平將開啟第三任期，進一步集黨政軍權力於一身。李克強則卸下中共總理職位，中共最高權力中心只留低習近平及其親信。有學者分析，習近平將正式開啟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集於一身的三位一體時代。歷史的邏輯令中國行到了類似前蘇聯解體前的境遇，甚至中國目前的情況還不如當時的蘇聯。請睇報導。
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3月9号上午召开第3次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赵乐际主持，通过中共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会主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以及中共国家副主席等人选名单，提请3月10号的全体会议选举。预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成为首位3届国家主席，并连任中央军委主席。已卸任的政治局常委韩正预料出任国家副主席，继续获得正国级领导人的待遇。中共人大委员长预料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3的赵乐际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李鸿忠担任第1副委员长。此外，主席团下午召开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国务院机构改革法案的决定草案提请明日朝早的全体会议表决，咁意味着习近平将正式开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集于一身的三位一体时代。尽管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的选举和投票只是走走形式，但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的人员组成仍是观察中南海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参考。香港经济日报3月9号引述评论说，习近平虽然集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却面临人口老化、房地产危机和清零政策后一蹶不振的消费意愿，令到中国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港媒报道称，两会只是习近平第3任国家主席的开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都在等待习近平下指令，从中美关系到俄乌战争，就连对此美国的态度亦要从习近平的讲话来解读。
继去年10月美国对中国大陆制出晶圆全面出口限制之后，荷兰政府3月8号宣布，为了国家安全，将对半导体技术实施新的出口管制。虽然未直接点名中共，不过这项禁令将严重打击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日本据报亦将在这个礼拜宣布晶圆设备出口的最新政策。美国、日本和荷兰围堵中共半导体发展的阵营，呼之欲出。
荷兰贸易部长斯莱纳马克在3月8号给国会的信中表示，政府已做出结论，为了国际和国家安全，有必要扩大现行对特定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出口管制。由于荷兰认为有必要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项技术纳入监督，外国将会提出一个国家控制清单。虽然荷兰的贸易部长在信中并未直接提及中国，亦没有提到自己的半导体设备大厂阿斯摩尔 ASML，不过有特别表示，受到影响的是深紫外光微影技术 DUV 的出口，这个是 ASML 旗下第二先进的半导体机械，也是生产晶片的重要设备。自2014年起， ASML 已经向中国客户出售价值超过80亿欧元的 DUV 设备。斯莱纳马克说，相关限制将在今夏前实施。对于荷兰政府的这一项新禁令，欧洲最大的半导体科技公司 ASML 回应称，这些措施不会严重影响2023年或更长时期的财务展望，但需要为自己先进的 DUV 系统申请出口许可。除了 DUV 外， ASML 还生产更为复杂的极紫外光微影设备 EUV， 但这项设备已在一项由美国和荷兰等约40国签署的协议下受到出口管制。荷兰贸易部长斯莱纳马克8号在接受荷媒电讯报的专访时说，我已经衡量所有的利益，但国家安全是第一。他亦指出，新禁令下仍有许多更低阶的设备可以销往中国，无需取得许可，包括制造汽车、冰箱、电话和风力发电机所需的晶片的设备。斯莱纳马克解释称，最新限制是为了避免荷兰的设备被应用在军事上，并确保荷兰相关技术的领先地位，同时降低对中共的战略性依赖。这位荷兰贸易部长称，虽然就相关限制措施和美国进行过多次沟通， 但我们是基于自己的评估而做出的决定。斯内纳马克亦呼吁其他欧盟国家跟进荷兰限制晶片设备出口中国。美国去年十月就对中国实施制造晶片的技术和设备的全面出口管制。不过想要令到这些限制真正发挥作用，美国还需要荷兰、日本等其他主要的供应商的同意。美国近几个月来一直和盟友就这件事进行磋商。如今荷兰正式加入压制中共半导体产业的行列。
近日中国矿业大学毕业生吴优因未履行1100万元的捐赠承诺，被母校基金会告上法庭，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这个是吴优第二次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请看报道。
综合六媒3月9号的报道，2019年4月10号中国矿业大学第110周年校庆之际，该校的2008级校友吴优捐赠1100万元人民币支持学校事业发展。当时矿大党委书记刘波代表学校接受了捐赠，副校长李强代表学校和吴优签署了捐赠协议，校方还向吴优颁发了中国矿业大学特别校务参事和中国矿业大学创新创业导师聘书。在当时这个是矿大自成立后收到的最大单笔捐款。媒体争相报道，矿大的官网及各平台账户亦都进行了宣传。吴优还因此登上了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国际公益学院发布的中国捐赠百杰榜2019第90位，是其中唯一的一名90后。但是吴优承诺的这一笔款项并未到账，随后被母校告上法庭，吴优败诉，法院裁定他全额支付1100万元捐赠以及案件受理费43900元、保存费用5000元。2月21号，因他未在指定期内支付相应的款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限制高消费。有律师表示，如果捐赠人为了获取名誉在公开场合承诺捐赠但不履行捐赠义务，或涉嫌诈捐。据中国矿业大学官网信息，吴优为退学创业，是深圳镜湖资本始创合伙人，管理46亿元的基金。但去年2月，深圳镜湖投资咨询公司发布声明称，我公司没有吴姓的始创人，没有吴姓合伙人及高管股东。启信宝的信息显示，吴优的公司名称是新余镜湖和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而镜湖和昌持有的是北京镜湖管理资讯有限公司股权。
港府对外宣称，由乱及治，由治及兴，重回国际舞台之际，外媒刊文指出，港府虽然取消防疫限制，推出新发展政策，但港人备受政治打压，失去自由，移民潮及外资吸引力减少等情况持续，港府声称的复常只是大话。下面来看报道。
据同文报道，彭博9号刊登资深专栏作家 Matthew Brooker 题为《香港的新常态无法欺骗任何人》的文章，评述港府在近日突然取消严格的防疫政策后推动的你好香港等重新启动香港的计划。文章指，对香港好多人来说，你好香港是超现实的，除了开幕仪式奇怪的霹雳舞表演，却忽视了自疫情爆发至今香港社会所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化。 Matthew 认为，3年来的疫情令香港和全球各国城市一样生活面目全非，而在疫情流行期间，北京按共产主义的形象重塑了香港，包括关闭新闻机构、逮捕政治活动人士、强迫工会解散，并在学校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完成了自2019年抗争后全面消除异议的又一次镇压。文章举例子，当特首李家超在宣布香港恢复正常的几天后，港府开始对47名参加民主派的初选人士大规模审判，接近3500名教师在上一个学年离港，并带走巨额资金。 以及《經濟學人》致富的全球民主指數，香港跌至第88位。文章還提及，根據港府對母公司不在香港的企業年度調查，香港政治穩定和安全、資訊自由流動、廉潔政府和法治等都顯著下滑，尤其對資訊自由流動持正面看法的公司，從2017年有 66% 跌至2022年的 44%。 香港無國界記者組織的2022年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下降至148位，而在20年前排名是第18位。另外，中國大陸企業在港的比例不斷增加，在2021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香港地區企業總部最多的地方，而2022年非香港公司的新註冊數量下降至874間，不到2019年數字的一半。當地公司的註冊數量亦比2019年水平低約 17%。 外界認為香港將成為另一個中國城市。 Matthew 今年1月曾到訪香港，感受到香港的餐館和商場很熱鬧，但遠遠不算恢復正常。他強調，只要這一座城市繼續囚禁依法行使公民權利的民眾，香港就仍然處於一種荒誕的新常態之中。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